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4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对美国发出的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邀请表示欢迎，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不会对美国的要求屈服；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位于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公司进行制裁，美国政府指控他们涉及支持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计划；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为缅甸辩护，称判处两名路透社记者7年徒刑是有道理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中国对美国发出新一轮的贸易谈判邀请表示欢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不会对美国的要求屈服。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一篇社评说，即使贸易战旷日持久，中国也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发展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表示，美国没有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压力，而中国却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的标普500指数3个月来上升大约 3%， 上海股市的综合指数同期下跌了大约 5%。 美国和中国已经相互对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美国对额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到25%的关税的程序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特朗普总统还威胁要再对总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日报的社评说，如果美国对更多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反制措施，捍卫自身利益。美国和中国的中层官员8月下旬进行了会谈，但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媒体报道说，五角大楼拒绝了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不派遣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今年6月，美国在台协会在内湖的新馆落成后，曾经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国防部派遣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负责安全。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与海军陆战队就相关事务进行协调中。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四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五角大楼已经拒绝这个要求。报道还援引来自2名官员的消息称，这是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本人上个月所做的决定，但拒绝派遣海军陆战队人员到台湾的理由是因为资源的限制，而不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共产党政府。北京早些时候在传出美国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进入美国在台协会后，曾经发出警告，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关系和军事往来。美国官员说，美国国务院没有预先告诉五角大楼，美国在台协会新设施完成后会需要一个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分遣队的驻守，这是导致国务院要求被拒绝的原因。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两位首脑谈了哪些问题？日中两国最近频繁接触，是否预示着两国关系已经开始解冻？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带来了相关的报道。
我们知道啊，习近平与安倍晋三这一次在俄罗斯的会谈，他们双方到底谈了什么？那么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是否真的出现了变化了呢？
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为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到访弗拉迪沃斯托克的。那么这个星期二，两位首脑举行了近40分钟左右的会谈。会谈结束以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日本媒体透露说，在会谈上双方再次确认了安倍首相将于下个月10月访问中国的共识。另外，在会谈上，习近平提到了10月23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仪式。他表示，在双方的努力下，中日关系进入了正常轨道，迎来了发展改善的重要机运。那么，安倍首相也回应说，两国合作的地平线正在不断的扩大。另外，安倍首相在会谈上还再次提及希望习近平访问日本的邀请。中日的官方随即对这一首脑会谈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就表示，在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国际上的贸易投资环境发生变动的情况下，两位首脑的会谈具有意义。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在当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明，中国已经向安倍首相发出了邀请，他希望两国努力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来实现安倍首相的访华。我们还注意到，在同一天，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在北京会见了日本经济界的访华团。他还表示，中国和日本的经贸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恢复。从这一系列的动向，我们可以看出，过去对日本的示好一直是置之不理的中国，态度上有了重大的转变。宇文，
是，那么小玉，中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转变呢？而这样的一种情况会持久下去吗？
是的，日本实际上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日本媒体认为，中国最近表现出来的急于与日本改善关系，其背景不妨有这样两点：一个是美中贸易摩擦正在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试图强化与日本的关系来缓解这种压力。另外，我们知道日本的自民党将要举行总裁选举，安倍有可能3连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不得不应对继续与安倍政权打交道的这样一种现实。那么从日本的情况来看，日本一直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这样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另外，在日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课题，就是解决朝鲜的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上，也希望得到对朝鲜有影响力的中国的合作。那么至于这种和缓两国关系缓解的这样一种动向，今后是否能够持久下去，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两国的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比如钓鱼岛、日本名间隔诸岛以及历史认识等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为此，报道援引了日中关系消息人士的话称，现在的这种两国关系改善是一种存在结构矛盾的关系改善。那么习近平政权有可能随时改变立场。另外，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解说委员加藤清言在一篇题为《习体制的独裁与日中关系》的文章中提到了不久前发生在中国的一名女子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事件。他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国内对习近平的独裁体制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要看中国国内的政治走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在 中国和俄罗斯的两家公司进行制裁。美国政府指控他们支持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以及导弹计划。这两家公司分别是位于中国的延边的银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设在俄罗斯的姐妹公司。而延边银星网络公司的朝鲜裔首席执行官也在受到制裁的黑名单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位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这两家信息技术公司呢，主要是为朝鲜官方所管控的。那么美国政府指控他们呢，通过不法的手段呢，让金正恩政权获取了好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尽管呢，今天在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并没有详细就已经宣布的制裁方案进一步提出阐述，但是呢，美国政府的立场呢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呢，在朝鲜政府呢达到了完全不可核实以及可以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之前呢，美国政府对朝鲜政权的制裁措施不会放松。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部长辛格呢，今天在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当中呢，也详细阐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辛格呢，在这场听证会当中怎么说。
Turning to North Korea, our severe economic pressure continues.
在朝鲜的问题上，美国所采取的施压活动持续进行。对朝鲜的施压活动所产生的具体结果，就是平壤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六月份举行的峰会。特朗普政府将继续推动朝鲜半岛完整、可以核实以及不可逆转的去核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立场不会改变。美国已经对平壤政权实施一些制裁措施，这些措施限制平壤获取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技术以及设备，并且要平壤政权为迫害人权的行为负起责任。我们已经要求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对朝鲜采取坚定的行动，制裁平壤违反联合国决议案的非法行为。国际社会立场一致，在平壤政权达成去核化之前，不会停止制裁方案。
另一方面，星期五韩国以及朝鲜呢将共同开设一个新的联合联络处，目的呢是在于增进两韩的关系呢，因为这有助于两韩的沟通以及协调。国务院呢对此表示，随着两韩关系的好转，朝鲜的去核化呢也应该以同样的速度来进行。我们知道两韩设立这个联合联络处的构想呢，主要是来自今年四月份的两韩峰会，当时文在寅也就是韩国的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共同确立了双方将在边界的地区来设立这个共同的联合联络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的财经界人士吴小平撰文呼吁让中国的私营经济退场，以便散沙形成拳头，更好地应对与美国的贸易战等外部挑战。这种同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完全同调的观点已经亮相，在获得左派喝彩的同时，也遭到了包括某些中共所控制的媒体在内的无数文章的反击，迎头痛击。吴小平承认文章是他写的，但是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今天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给我们做这方面介绍。
是很有意思，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啊，大家都说这个有两个小平，这个文有周小平，武的呢就有这个吴小平。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两位小平的高论，很多人说实际上与邓小平的这个黑猫白猫还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其实是相悖的。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吴小平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是要让邓小平时代终结了。到底他有什么样的高论？为什么在最近引发这么大的讨论呢？
因为在星期二呢，吴小平先生呢，这是一位中青年的学者啊，生于1970年代， 他在中国的一个互联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网站叫今日头条，他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让私营企业退场的这么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这么一发出来啊，立刻引起了这个相当大的注意。据那个有人把那个截屏把它截下来，就是说这个吴小平在今日头条发表这篇文章一发表出来，大概不到一天之内大概有几万条的跟帖评论啊。所以他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从好的方面来看，从坏的方面来看，他之引起的这个反响和反应是非常大。
嗯哼，那到底这位吴小平他的背景是什么？那么他代表的是哪一个阶层的利益呢？
他是这样，他是一个新闻财经的一个评论专栏作家，那么他同时也在几个大网担任一些技术顾问啦，就是这方面的，或者是编辑顾问啦，比方说和讯是中国的一个财经比较一个大网，还有他还在这个一些 P2P， 我们现在在 P2P 平台上做理财啦，反正都是负责人啦。他是中央财经大学，那么这个财经大学呢，一开始叫那个北京那个金融学院，他从这个大学毕业以后呢，就一直在那个，他是江苏的南通人，是当年南通的这个高考文科状元，本来想上北大，但是他的父母亲觉得这个北大的这个活动分子太多，动乱太多，你去读财经吧，他就读了中央财经学院，他基本上算是一个业内人士，就是专业出身，财经方面专业出身，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呢，实在是和这个当前中共主流的这个主导思想和这个主要的这个意识形态是不相符合的。如果不是说他相差甚远的话，起码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呢，他这篇东西一出来，首先遭到了一些中共党媒主要党媒，比方说中共北京的这个《经济日报》。就发表署名文章，就专门批他，批的口气还是非常严厉的。那么人民网还有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等，包括凤凰网，就是中国的一些就是相当主流的一些媒体，都在那发表文章，都在那批这个吴小平先生。
嗯哼，是。那这样的一个批判和评论，是不是就像你刚刚说的，可以显示说吴小平的这番理论不能代表这个党的这样的一个主流意识呢？那么他到底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发表？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在投石问路？
对，
那么就是希望来看看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如果今天真的要私营经济来退场的话，这有可能会让中国整体经济发展走向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走向一个非常危险的局面。为什么现在的这个私营经济是根据这个中共的13大到15大这17大一系列的这个大会专门定下来，这个要发展这个非公有制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现在就要宣布退场，那就在这个特别私营企业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就是你这个改革开放政策还是不是要继续进行下去。那么这是一点，但是无论如何，吴小平先生这种文章出台呢，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相当一部分人思想比较左的一种思想。我们有先例，今年年初北京的一位人民大学的教授，马列教授叫周新成，他就在求是一个刊物上，他发表文章，就是说要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那么按照这个原理呢，就是你现在的私有制经济不是越来越大了吗？那么你当然应该这个消灭。那么吴小平先生他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绝不是只是他个人的一部分的看法，而他代表了党内甚至高层的一些有相当部分有权力的人物的一些想法。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共的这个左派呢一直就是非常这个活跃，而且屡打而不倒，而右派呢一打就倒了，你因为你不倒我就管你卡你啊，甚至可以杀你。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吴小平先生他的确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那么这个说他是投石问路也好，说是卸磨杀驴也好，都有一定的这个思想和经济基础在里面。
是，我们大概还有一分钟。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时间点的问题。
对，
我们看到最近以来这个中国有很多的大型企业的这个企业家老总，那么频频出事故或状况。
是，
那么也有人把他跟这个吴小平在这个时候发表这篇文章时间点结合在一起，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评论？
最近我们看到很多了，吴晓辉了，肖建华了，特别是马云在这个关头让他退了。 那么这种种的好多这个私人企业家、私人企业这个资本家的遭遇呢，使人们联想到，这是不是从这 个体的行动要上升一个整体的理论上的，甚至上实践上的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来彻底把这个党和国家、把这个私人企业的权和钱、物、财、人这一系列东西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整体上来讲形成一个拳头，就像一开始说的，同这个西方国家展开这个经济也好、政治好的战争，特别是应对美国现在对中国所发起的这个贸易战争，实行一个整体拳头，要比一个伸开五个指头一个巴掌要有力得多。起码在中国现在一些政治界或者是经济界和社会界都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是共识。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追踪南中海局势的学者说，中国宣布防空识别区或任何阻碍民航交通的试图都会在多方声索主权，然而多年来仍然平静的南中海引发冲突，因为这些行动都会影响到相关国家日常运作。中国在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海测试轰炸机、举行海上军事演习以及计划建立核电站，其他五个力量较弱的主权声索方只是关注，但是没有表示重大的抗议。中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国测试了它第一次自行生产的海上飞机，这种飞机可能在有主权争议的航道使用。不过台湾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黄介正说，如果中国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或开始强行限制在南中国海行驶的私人船只，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有可能发出更大的抗议声音。在南中国海有主权声索的各方目前允许其他声索方的船只在避开其控制的岛屿的情况下在公海通行，南中国海上空不断有民航飞机飞过，全世界1/3的船舶运输使用那里的航道，还有160万艘各国的渔船。北京还没有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但是很多国家担心，因为中国在2013年在有主权争议的东中国海设立了防空识别区。中国说，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后，它有权管理在区内航道行驶的船只，不过分析人士说，中国没有在防空识别区实施控制。中国援引其所称的历史证据，宣称对大约90%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在另外一方面，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反对上周两名路透社记者因违反该国殖民地时期的官方保密法而被定罪的批评。瓦隆和梭爵去年12月在仰光的一个餐厅与两名警官见面，他们获得一叠文件，随后被逮捕。这两名路透社记者去年曾经调查缅甸军人和警察在蒙定村屠杀10名罗兴亚穆斯林的事件，随后这两名记者被判监禁7年监禁。昂山素季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他恳请任何批评判决并呼吁释放记者的人，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指出缅甸到底在哪里有误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现在也有很多的智库，中国的智库到底有多少智，有多么智，专家有多么专？近年来，许多中国专家学者的言论，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的中国国力全面超过美国，中国一定赢，到为政府催生提议的生育基金、丁克税，以及不看新闻的人是下等人等等，不但引发议论，甚至沦为民间的笑谈，被许多中国网民批为到底是专家还是忽悠大师。 究竟是外界误解了这些专家学者的用苦良心，还是学者专家没有守住底线，沦为当局的传声筒？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中国有没有让独立智库和学者生存的空间？那么最近清华大学的教授胡安刚他提出的全面中国全面超过美国的理论，和最近一位学者提出的不看中国官方的新闻联播的人就是下等人，这种言论为何会引起中国各界的批评之声呢？对这个问题，目前在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的郝建说，
一句是唐代诗人李端的诗词叫欲得周郎顾，时时错佛前，就是说眼睛向上看，有的时候呢会跑得太往前了一点，哎，跑得快了一点，所以他是错佛前，有时候弹错了调子，是因为想让高层得到高层的注意。还有一个是西方的谚语，哎呀，但是这个有一点不好，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诛心之论了？西方谚语就是谁都知道，面包的哪一面有黄油，啊，就是你在中国这个说这种话说错了没事儿，啊，但是呢，如果你说的就是让领导不高兴的话呀，你就会变成这个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哈，
不是正能量，
哎呀，我最讨厌这个词儿了，就是长期以来就会边缘化。
所谓的专家学者是不是真的是眼睛往上看，害怕被边缘化，所以才发出这些迎合当局的夸夸其谈、奇谈怪论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基本上是这样。现在能够发出声音的就无非是两种，一种就是在揣测上意，然后根据上意他在炮制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些言论政策观点，来，这是一种争宠的性质，希望来引起上层的注意，然后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得到更多的课题的经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走在政策的前面，实际上是充当很多政策的一个先行官、一个斥候，他们在起到一个放风的作用。通过很多政策是通过一些学者专家有意识的来放风，试探公众的反应。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说，比如包括吴小平、包括胡安章在内，很多东西是很难说是信其无的，其实背后都不是空穴来风。
那么很多的中国专家学者都有海外的背景，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却体现不出这种国际化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一方面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互联网的审查封锁已经持续相当长时间了，而且国际会议各种国际交流也受到很多审查的限制，很多曾经在国外拿到博士的学者回来以后，其实在过去几年他们跟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是越来越少，而且他们越来越多的越来越自觉的以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知识立场在发声在发言，很自觉的屁股是站在了官方这一边。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的观点，他们未来的职业的生涯规划已经跟他们国际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只是作为一个金字招牌，跟这个学术的国际交流已经有这个学术交流国际的学术交流的切断有很自然的一种关系。另外一方面，是这些学者在中国的发声，我们看到有一种下流化的倾向，就刚才郝老师所谈到的这种下流化倾向，也包括一些很不入流的人，但是很容易发出一些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种惊悚的言论。无论周小平还是吴小平，他们都冒充专家学者， 那包括专家学者也发出一些很不入流的声音，这个实际上是跟过去几年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消亡有密切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或者换句话说，公众也好，媒体也好，都没有一个比较正经的、正当的、高水平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参照。那么，这种下流化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通常俗话讲的“劣币驱良币”。
那么，中国官方媒体是否在塑造一个与老百姓站在一起的形象呢？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呢？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官媒在某一个政策没有得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官媒不会越雷池一步，所以他呢就是出来揪一点片呢。哦，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官媒里面也有一些，还算是不那么头脑发热的学者呀、专家呀，哎，他也在发声。这个不要全盘的整体化。那么形成现在这个专家这个状态的，我觉得大方向没什么多少可以讨论的，犬儒化，啊，这个楚王好细腰，宫中扶墙里，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吴强博士刚才讲的有一点是，也是我还没太想到，但是他提示以后我想到，就是什么，他是中共的一个话语方式，他是整个的一整套的话语，啊，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我们有时候称为毛式话语啊，有时候会称为叫主旋律话语。它是整个的这一套话语、一套思维方式，所以我看节目一开始我就说，它是一个体制性的、集体性的、制度性的，它不是一两个人荒腔走板呐、啊，或者说哎呦没把握好尺度啊，不是。
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是不是有更加严重啊？哈，
加剧了，对对对，就是它气温、气候不一样了嘛。
那么关于清华大学教授胡安刚的中国全面超过美国的这个论调，这一类言论在中国还是有一定的市场，这是为什么呢？独立时评人吴强说，
中国过去30年毕竟是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那这种增长到底是从何而来？我们自由派学者我们会解释，这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结果，是国际社会接纳的结果，是中国受益于 WTO、 受益于全球化等等等等，中国接受了国际规则，还有很多很细化的解释。但是呢，中国很多学者会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中国的官僚、中国的儒家共产主义造成的，中国的党的领导的英明领导的结果，甚至还有人追溯这是毛时代的产物，就是没有毛就没有现在的30年改革开放，也就是说前30年和后30年是一致的，把文革的这种大动乱变成了一种艰险的、艰难的探险探索，所以这个奇谈怪论、违反常识的各种的解释就出来，他是要响应中央的号召，所谓讲中国故事，要为过去30年怎么样子，从过去30年改革开放当中寻找到现在执政党的合法性，并且是合法性要能支撑未来，这是中国现在这些学者他们在一心考虑的。那这么一些东西跟普通老百姓的切身感受，说实话又是有共情感的，老百姓似乎觉得哎蛮有道理，因为老百姓。
那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到底是想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中国的新型的有特色的智库呢？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是意味着中国的智库官办化的开始呢？对这个问题，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
具体理解是习近平的这个话，我是很难理解的。就是比如有一句话叫‘满足人民群众什么
智力需求、
提高智力的要求’，这个是我不大听得懂这个话啊。如果要是开中共一直是比如说注意开启民智啊，这个你这少废话嘛，你多投点钱在教育上不就好了吗？啊，这不要让那些小朋友没学上，不要让教师领不到工资不就好了吗？这个 我觉得中共的许多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越重视这个领域，这个领域的犬儒化会越严重啊。总的来说，我觉得几个方面就是是这个集权体制决定的，但是跟整个学者、专家、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我在这里指的是在只要在公共领域发言的，不在乎他的观点对还是错啊，不在乎他的个人的道德是良还是劣啊，只要在公共领域发言呢，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这个是整体性的，是即使是这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那也会注意，就是在这种冰河期吧，明哲保身，这个整个这个状态是在向这个集权化越来越明显的，我说叫策马狂奔。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总统普京检阅了参加东方军演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军队，但一天前与普京同在一起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蒙古总统都缺席了这次活动。分析人士说，中俄联合军演更有政治作秀色彩，在普京领导下，由于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信誉都已经变成负数，与俄罗斯真正结盟将导致中国面临对抗其他国家的风险。与此同时，北约也将很快启动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军演。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结束后，普京总统立刻抵达距离中国不远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楚格尔演习场，那里是这次东方2018军演活动所使用的十多个演习场中的一个。普京星期四检阅了在那里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军队，三国军队一起击溃假想敌，联合演习活动在当天达到了最高潮。观看完演习活动后，普京向四名中国军人以及其他四名俄罗斯军人和两名蒙古军人颁发了勋章。俄罗斯国防部长和俄军总参谋长以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蒙古军队的一名旅长陪同普京参加了在楚格尔演习场的活动。耐人寻味的是，共同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蒙古总统这次都没有随同普京共同前往楚格尔演习场检阅本国军队。习近平与普京会晤以及结束东方经济论坛活动后立刻回国，两人没有共同前往演习场检阅两国军队，显示习近平有意与普京保持距离。分析人士说，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而得罪其他国家，俄罗斯与北约目前都把对方视作假想敌，双方军演活动也彼此针对对方。中国虽然与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摩擦不断，但俄罗斯却与自己的周边邻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兵戎相见，大打出手。中俄军事合作如果过于走近，可能导致中国丧失别人的信任。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同整个北约集团对抗，俄罗斯也不想因为中国而破坏他同越南以及中国其他邻国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俄中联合军演都带有政治作秀的色彩。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是一回事，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两种军演根本完全不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才是带有军事意义的真正演习。俄罗斯遭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裁之后，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早已经变成了有毒资产，国际资本因为担心引火烧身都纷纷回避与俄罗斯的各种合作。俄罗斯同样抱怨和不满中国金融界不愿给俄罗斯的公司开账户或是提供美元贷款，因为中国商界害怕被美国制裁。政治学者卡列斯尼科夫说，这种毒性正从 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和军事等其他领域。如果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过于接近，都会给那些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损害他们的自身利益。俄罗斯民主派政党亚布鲁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说，2006年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年克在伦敦被毒杀，以及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后，国际社会的反应都不强烈，俄罗斯也没有被赶出西方七国集团。但是在入侵乌克兰，特别是不久前试图在伦敦毒杀前间谍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信誉和形象都变成了负数。现在很少有人能相信普京政权说真话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亚夫林斯基说，当代社会的信誉最为重要，国家实力还是主要靠经济潜力，而不是坦克和导弹。他说，从十多年前的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到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再到别斯兰学校人质惨案，以及后来的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和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普京政权在这些事件上一直在撒谎。就连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参与兴奋剂丑闻的俄罗斯体育部部长也被普京提升为副总理。这样的政权在国际社会显然得不到任何信任。在中国参加俄罗斯所举行的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演的同时，北约也宣布将在十月末举行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军演，军演人数将会达到40000人。除了有30多个北约成员和伙伴国家外，波罗的海地区的中立国家瑞典和芬兰也将会派兵参加。北约军演将会覆盖波罗的海和巴罗支海，特别是挪威的北部地区。与俄罗斯相邻，北约成员挪威已经请求美国派遣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常驻。军事分析人士说，苏联时代苏军就有在挪威登陆控制巴伦支海的计划。挪威在去年以及2年前曾播放过带有政治幻想色彩的系列电视连续剧，讲述俄罗斯通过混合战争等多种手段占领挪威。电视连续剧播出后引起轰动，也成为当地收视率很高的影视作品。中国海军去年也进入波罗的海，首次与俄罗斯海军在那里举行联合军演。除俄罗斯之外，波罗的海的其他国家都是北约成员或是西方盟友。俄罗斯军方对于中国的合作十分满意，俄罗斯国防部训练总局局长布瓦里采夫在楚格尔演习场说，今天的俄中联合军演表明，两国军队不仅能够完成军演任务，同时也能够共同完成战斗任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一行星期三抵达楚格尔演习场，视察了在那里的中国军队。他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两人都表示要加强两国军方的合作，中俄联合军演将会定期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星期标志着雷曼兄弟银行破产10周年。雷曼兄弟银行是2008年次贷危机中倒闭的企业之一。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陷入尾旋式的下跌，并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为我们再次检视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以及多年来人们从中学到的经验和教训。接下来请听迪亚洛报道的详细内容。
雷曼兄弟银行10年前的倒闭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按照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的最大案例，总资产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
我每天夜里都会醒来并问我自己，我当时能不能换一种做法。
雷曼兄弟投资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中损失最大的企业之一，这导致了更多的贷款违约，并使公司的市值削减了一半。各大金融机构发放了额外的债务违约保险，最终承保的数额比债务还多。 然后有些债务违约了，就像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许多债务都和房屋的次级和不良贷款有关。有些人质疑为何美联储默许投资银行破产，却从金融海啸中救出了诸如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和房利美以及房地美这样的房屋借贷巨头。
我认为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克·鲍尔森的想法是避免制造出道德风险，他们不想让市场感觉政府会干预进来并把所有人救出去。
美联储迅速介入，并且设立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阻止危机扩大。这项计划是一个7000亿美元的救助基金，但美国国会认为这项计划太过昂贵，并且导致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一天内下跌了近800点，使1.2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蒸发。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表示，当时这是个未知领域。
我们遇到的是人类史上最复杂、后果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参考。
美国议员提出并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也就是多德·法兰克法案。这项法案对银行限定了更严格的规定，以避免未来出现类似的危机。
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规范。我们开始看到各家银行正在这样做，这包括他们给谁贷款，并且如何进行贷款。他们开始进行许多分析。
但新规定和新政府都遇到了政治反弹。现在他们想要撤回部分政策，你知道的，对银行的基本要求很高，必须保持比以前更高的资本储备，在全世界都是。
2008年的暴跌后，市场稳定了下来。10年之后，当时的关键政府参与者两位前财长汉克·鲍尔森和蒂姆·盖特纳，还有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回到华盛顿，召开新一轮的讨论，试图检查2008年实施政策的效果，并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灾难还会再次上演吗？美国之音迪亚洛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上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有关制裁政策的听证会，在这个听证会上，目前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危机是议员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接下来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好的，有关目前新疆的人权状况呢，也是美国国会方面相当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那么在今天上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制裁政策所召开的听证会上，也就有议员再次向国务院官员提出了有关的问题，表示说美国政府是否有可能将依据这个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来制裁中国政府在新疆的行动。那么对此呢，在听证会上呢，出席作证的国务院官员呢是没有具体正面的回复。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上午有关这个议员质询的片段。
中国现在可能关押了上百万维吾尔人，我们是否会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俄罗斯？哦，我是指中国。中国现在监禁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我们要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他们吗？
Thank you, Congressman, for that question.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very concerned.
谢谢您的提问。国务院非常担忧中国如何对待维吾尔人。我们透过外交途径鼓励中国政府遵守所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尊重人性尊严。
Respect human dignity.
但听证会讨论的是制裁，我们要制裁他们吗？
是的，议员。当谈到制裁时，我们无法在正式发布前预先透露。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正仔细检视情况。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是个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用来遏制全球各地虐待人权的情况。
是的，最近有关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大规模的关押维吾尔人和这个其他族裔的穆斯林的这种情况和消息呢，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指责。对此呢，中国国务院办公新闻办公室呢是星期四的时候做出了回应，表示中国政府并没有拘押或者是虐待这个维吾尔人，而是对一些人来进行培训。那么中国政府的这个说法是为了防止极端主义的蔓延，不像欧洲没有处理好这样的事情。那么中国政府还表 表示中国的教育训练教育中心呢并不是这个拘押或是再教育营，而是更类似于一种职业训练。对此呢，这个今天出席作证向有关官员提问的这个舍尔曼议员呢，我们在会后也有机会采访了他，对于中国政府的说法他是否采信，我们来听听舍尔曼议员怎么说。
They're basically admitting that they're putting.
他们基本上等于承认了，他们关押了可能有上百万维吾尔人在教育营里。中国过去也有我们所称的再教育营，而且有些中国领导人或一些精神导师都曾经待过那些再教育营。没有人将那些地方称之为高等学习中心。我们再看看现在一些中国政府所尊敬的人，问看看他们是否觉得教育营是一个适合放置一百万人的地方。
Look a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gave us the China of today。
是的，议员也向我们表示呢，这个美国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制裁中国，而是要捍卫人权。那么也知道不久前呢，这个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的十多位议员呢，是联名致函了国务院和财政部，就目前新疆的状况，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制裁有关的中共高级官员。那么就在星期三的时候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共同主席，包括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又再度联名致函这个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要求这个美国政府加大扩大对这个中国出口限制的实体制裁的名单。那么其中也包括了在新疆地区的有关中国高级官员以及和企业的实体。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白宫记者这个工作听起来光鲜而亮丽，但其实白宫记者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也大。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采访了几位不同的媒体驻白宫的记者，请他们现身说法。接下来请听黄耀毅的报道。
这里是白宫新闻简报室，我身后的这49个位子代表的是49家在白宫拥有一定地位的媒体。采访白宫听起来很有趣，但其实呢是非常辛苦的工作。美国之音为您采访了几位白宫记者，让他们来分享一下个人不同的经历。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赫尔曼有时需要担任随团记者，搭乘空军一号跟着特朗普总统前往到不同的地方。他谈论白宫记者的辛苦。
Sometimes you are literally running.
有时候你真的就在奔跑，因为担任轮值随团记者时，你会在车队当中的后面，所以当总统从他的礼车当中出来时，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跑过去才追得上他，所以在体力上会精疲力尽。而有时候你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写出报道，然后就要赶下一场活动，登上飞机。
强戴克是福斯新闻电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1995年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就担任白宫记者，当时他为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工作。许多媒体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媒体不友善，不过戴克认为特朗普政府提供了更多媒体采访机会。
我想年复一年，你看到媒体越来越受到限制。尽管如此，特朗普总统以及这个白宫允许媒体参加一些之前不被允许参加的活动。我曾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问过总统问题，在罗斯福厅，在内阁室，在空军一号上，而他都有接受我的提问。我想这对于采访这个白宫、采访这个总统的媒体来说是受到欢迎的。
布莱恩·卡人是《花花公子》杂志的驻白宫记者，他同时身兼《前哨报》的执行编辑，他也是 CNN 电视的常客。卡人从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就开始在白宫采访，经历过六个美国总统的他说，现任总统对待媒体的态度是最独特的。
This briefing room is a lot like a
这个简报室就像是没经过麻醉就做结肠镜检查，换句话说，就是你会度过在这间简报室当中最难熬的时光。新闻简报的目标已经从提供讯息给记者变成了保护总统，
有曾经经历过尼克松总统时期的人告诉我，现在的白宫跟尼克松的白宫很像，里根总统的白宫也有一点类似，还有当然比尔克林顿总统，尤其是当他受到指控的时候，他们进入掩饰状态，那是很痛苦的经验，但现在只是大大超越，在某些方面来说是我所待过最叫人痛苦的简报室。
埃姆洛德·罗宾逊从2018年4月开始担任保守派媒体一个美国新闻台的驻白宫记者。安德隆·罗宾逊表示，他也感受到这样的紧张气氛。
关于简报，现在绝对是一个有趣的时机，形势变得剑拔弩张，就像我们上周在简报会中看到的一名记者和新闻秘书之间的针锋相对，我想那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名美国公民，而现在是白宫记者，我不记得曾经看过这样的情况。
罗宾逊认为，白宫与媒体的紧张情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白宫记者协会也在居中协调，双方应该最终都会各退一步。中村戴维是华盛顿邮报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11年奥巴马总统任内开始主跑白宫。他说，在奥巴马时代，华邮有四名专职白宫记者，但是在特朗普任内则有六名，因为包括特朗普总统的推特在内，这个白宫每天释出非常多的讯息，而且都涉及不同议题，而之前奥巴马政府通常每天只关注一项议题。
是的，前后两届政府都带有挑战性，当然特朗普总统以及这届政府带来的挑战也是美国大众都看到的，是总统几乎每天都在攻击自由的媒体，讲假新闻，威胁禁止记者以及新闻媒体获取资讯。奥巴马政府的挑战是让他们完整地回答你关于决策或文件的问题，或是指解析那非常谨慎准备好的讯息。你知道，特朗普团队的讯息就不那么精致，有时候让我们更容易了解幕后的情况。
特朗普总统习惯以推特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是白宫偶尔也会有新闻简报会，也会有白宫官员接受媒体的采访。白宫新闻室也会发出各种声明，有时候讯息互相冲突，对于记者们都是个挑战。阿部贵晃是日本电视台的驻白宫记者，他从2001年小布什总统任内开始采访白宫新闻。他分析了三位总统的不同。
当我采访小布什总统时，他总是准时，总是准时。当我采访奥巴马总统时，他谈话时间很长，他的记者会长达一个小时，而他总是迟到。本届政府在简报会方面，你也在场的，他们总是迟到，而且简报都很短，20分钟就结束了。在时间的管理上，他们都有很大的不同。奥巴马总统经常来简报室，他很喜欢来，我想不是每天都来，但一个星期他大约来一两次。至于特朗普总统，他不会进来，只花10秒钟跟我们打个招呼而已。
白宫记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工作，一般来说一家媒体都会有好几位不同的白宫记者轮流值班，不过呢，有些媒体也会像我一样是每天在这边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即时新闻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干生，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波士顿北部三个城镇星期四晚上发生一系列天然气爆炸和大火，一人丧生。当地的政府官员说，一栋发生爆炸房屋的烟筒砸到了一个人的汽车上，当局说还有13人受伤。消防人员说，浓烟和大火遮盖了天空，几十栋房屋和建筑被毁。爆炸发生时正值交通高峰期间，随着数以百计惊慌的居民逃离住宅，发生交通阻塞。当地政府官员呼吁，如有可能，请居民关上家中天然气的阀门，然后离开。当地天然气公司说，正在减少气压，还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完全断气。各位听众， 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杨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